复活节是基督徒最欢喜快乐的节日，因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就是耶稣复活。耶稣复活了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不是普通的人，证明他是没有罪的，若跟我们一样犯罪，就被死的权柄辖制，证明耶稣是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了，证明圣父悦纳了圣子为我们赎罪的祭，也证明耶稣是万有的主，他从死里复活，回到高天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，他是统管万有的主宰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主。基督徒的信仰建基在耶稣复活上面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实在不值得我们信靠他，耶稣就变成欺骗我们的骗子。他在世的时候常常告诉人他死后第三天要复活，如果没有复活，若不是骗我们，就是精神不正常，说一些奇怪的话语。耶稣真的复活了，是信仰的根基，是基督徒最大喜乐、最大的满足。我有四次机会去到耶路撒冷，每一次留下最深刻的印象，最被感动的地点就是耶稣的空坟墓。虽然现在有两个都说是耶稣埋葬的场所，有两个空坟墓，因为一直到公元313年以前，基督教大受逼迫，没有人在耶路撒冷庆祝耶稣复活。耶路撒冷很多圣徒的遗迹都没有人去管它，一直到313年君士坦丁王颁发宽容令，基督徒活动才兴旺起来。君士坦丁王的妈妈 Helena 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就带队从罗马从西边来东边耶路撒冷朝圣，同时把古籍发掘出来，找到了一个可能耶稣钉十字架以及旁边埋葬耶稣的坟墓，就盖了一个圣墓礼拜堂，到今天还在。那是一个纪念耶稣复活的空坟墓，圣墓礼拜堂里面。以后又有一些基督徒在城北郊外发现一个花园，花园里面一个坟墓，坟墓上面那个小山好像一个人的骷髅头，很像独楼地，所以叫做花园坟墓。现在这两个坟墓在花园坟墓的大门口上面挂两行字，就是刚才我们圣经所读的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许多许多人去耶路撒冷看空坟墓，不过一看就看到这一句话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基督徒到里面去满心欢喜快乐， 虽然空无一物，却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所有其他伟人、宗教的教主、伟大的政治家、哲学家，通通有他们的坟墓，通通没有复活，只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显明是永生神的儿子，宇宙的主宰，道成肉身来到人间。刚才我们读到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摩达拉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，那就是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来看坟墓。耶稣复活有一些证据，第一个就是犹太人，这包括玛利亚，包括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保罗等等的犹太人，他们从礼拜六安息日的敬拜活动以后改到礼拜天，犹太人已经1400年左右，从摩西开始都在安息日礼拜六敬拜神，没有人在礼拜天，七日第一日没有的，都是上班工作的时间，七日第一日。到今天为止，以色列国礼拜天不放假的，礼拜天照常上班，他们放假是礼拜五下午就开始了，安息日是傍晚开始，然后到礼拜六休息，礼拜天上班。犹太人能够改到礼拜天敬拜神，一定有非常特别的原因。初时期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，这些犹太人怎么会改到礼拜天来敬拜？就是因为这一天耶稣复活了，没有别的解释，就是因为复活的耶稣在这一天向众人显现，门徒们就以后惯例聚集在礼拜天早上敬拜神。最近有一本书，这本书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一本书，也许有不少人看过，就是达文西的密码。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买了这本书，看完了就借给我看，不知道他今天来不来，蓝本明夫妇，他们很仔细看，看了还用这个 marker 在上面画，不但画，画完了还有贴红条子，哪几个地方是重要的，所以省我不少时间。达文西的密码这本书里面讲到，为什么基督徒在礼拜天聚会，他讲错了，他讲的不正确。他说犹太人都是礼拜六敬拜，现在改成礼拜天是君士坦丁王把它改的，是公元313年以后皇帝下命令改成礼拜天敬拜，这是跟圣经不对的，圣经早都是七日第一日，门徒们集合敬拜神了。所以达文西密码这本书里面错误太多，先讲第一点，等一下再讲更严重的错误。耶稣复活了，让整个历史上面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产生，就是礼拜天敬拜耶稣，纪念耶稣复活。君士坦丁王如果有贡献的话，是这一天变成假日。在之前礼拜天没有放假，基督徒早晨在一起崇拜，然后去做工，都去上班的，没有放假。 君士坦丁王要以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来协助统治罗马帝国，所以全国放假，以后就历代影响到今日。他的贡献在这里，而不是他改变礼拜六到礼拜天成为敬拜的日子。基督徒敬拜主啊，当然我们不在乎日子啊。保罗后来也说，你看这一日比那一日强，可以，可是有的人看都一样也可以。所以我们礼拜六晚上也有崇拜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堂没有建啊，所以坐不下，礼拜六晚上也是一样来敬拜神。有些地方不止礼拜六啊，礼拜天、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都有崇拜。为什么？特别在荷兰，荷兰是小小的国家，不过城市很多，很多华人分散在不同城市。荷兰传道人特别少，牧师不够，没有办法一个城市一个牧师，所以牧师有的住在大城市，小城市就改不同日期举行崇拜。大的城市礼拜天，小的城市就排在有的礼拜六，有的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都有的。不管哪一天敬拜，不过礼拜天敬拜是因耶稣复活，成为耶稣复活一个重要的证据。不过更重要的证据是什么？就是空坟墓。无论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都承认坟墓是空的。从耶稣的时代到现在，没有人反对坟墓不是空的。那不信耶稣的人不肯接受这是复活产生空坟墓，用别的办法解释空坟墓。那么第一个办法，我们没有刚才继续读马太福音啊，现在也不要读。当耶稣复活了，祭司长、文士他们是最怕耶稣真的复活，这就颠覆了整个的犹太教啊，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是基督。犹太教到今天还拒绝耶稣是基督，他们还在等基督来，他们认为耶稣是假的基督，真的基督没有来，所以他们就认为耶稣被钉死是应该的，到现在为止。如果耶稣复活了，耶稣真的是弥赛亚，把犹太教就颠覆了，所以马上用钱给兵丁买通他们，说半夜兵丁睡觉，门徒们就把耶稣身体偷走了。这话传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门徒们把耶稣身体偷走了，然后到处传耶稣复活，这就是编一个最大的谎言，编这个谎言来开始了基督教的信仰。为什么这是不可能？因为所有的使徒，十一个使徒，除了约翰寿终正寝之外，通通为耶稣殉道，何必编这个谎言然后来殉道？到处传耶稣复活，被禁止讲耶稣复活，还要讲耶稣复活，关到监牢还要讲耶稣复活，就把他处死。彼得在罗马倒钉十字架，雅各被希律王刀杀死，马太到叙利亚波斯一带传道，被剑刺死，多马到印度传道， 以后被枪刺死，安德烈在雅该亚在马其顿一带传道，以后被抓起来钉十字架，他的十字架是倒斜过来的，一个叉叉形的。如果今天看见叉叉形的十字架，那是纪念安德烈被钉在十字架，两天才死。保罗传讲耶稣复活，他是罗马公民，不能被钉十字架，在罗马被砍头而死。这一些门徒们为什么编一个谎言，然后为这个谎言奋不顾身去寻道呢？没有理由，他们可以把耶稣的美好教训，比方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许多美好的伦理来教训人，那是更容易被人接受的。耶稣复活是被反对的事情，门徒们是渔夫，是农夫，没有什么好的学问，要想编一个谎言天衣无缝让众人信服，需要一点学问。这些农夫、村夫、渔夫朴实，头脑比较简单朴素，没有办法这么多人同心合意编一个骗这么多人骗这么久时间的谎言，他们也很难去偷得成功，因为兵丁被严严的嘱咐说这个人曾经讲他要复活，一定要把坟墓看守严谨，罗马的军人是重荣誉感的，所以要想这样偷走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当时祭司长文士他们用钱买了兵丁，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是不对的，是错误的。耶稣是真的复活的救主。不过另外有人说，那如果不是门徒偷的，会不会是耶稣的仇敌把耶稣身体拿走了，把他埋起来或者拿走了？这个是更不可能，因为仇敌禁止基督徒传耶稣复活，只要把身体拿出来展示，基督教就自然消灭。基督教的根基都在讲耶稣复活，仇敌不会藏起来的，如果他们有一定拿出来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小偷偷走？这个也是不可能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身无分文，没有任何贵重东西，若有贵重东西早都被兵丁拿走了，兵丁把他的衣服都把他研究分掉了，耶稣没有可偷的金银财宝，小偷犯不着冒这个险去偷什么都没有的。那么如果小偷来偷，也不会把裹头巾细麻布把它解开之后放在一边，光把身体拿走。耶稣不会被小偷偷走，不会被仇敌藏起来，不会被门徒偷走，只有一个答案，耶稣真的复活了，确确实实从死里复活，空坟墓到今天是最好的证据。不过还有人不愿意相信，讲一些很奇怪的道理，比方说他说天还黑的时候摩达拉玛利亚就来到坟墓，天黑路看不清，结果找错了坟墓，走到别人坟墓里去了，这个坟墓是空的，以后报告彼得亚约翰，那么结果他们糊里糊涂也都跑错坟墓，这样是说笑话，听完就算了，连变都不要变，怎么可能连仇敌都走错呢，那么这样子只是想办法来堵塞而已，另外还有一种说法，这个说法耶稣没有真的死，因为钉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，铁钉在手掌在脚掌，那是微血管的部分，慢慢的滴血， 不会很快就死，健康的人要三天才会死。主耶稣跟两个强盗一起钉，圣经说九点钟被钉，主耶稣下午三点就断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夜被审讯，极其疲惫，主耶稣被鞭打了，那样的鞭打是皮破血流，极其痛苦的。主耶稣背负世人罪孽，在心灵中的苦痛，所以六小时就断气了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，按犹太人规矩，安息日不能把死尸挂在外面，所以他们都要把三个尸体拿下来。他们就跑到强盗前面，果然强盗没死，怎么办呢？就把强盗的腿打断，因为十字架残酷，身体悬挂，呼吸困难，每一次呼吸脚要用力踩一踩那个木墩子，在十字架的构造，在脚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木墩子，你想呼吸顺畅，用脚要蹬一下，蹬一下就很痛苦的，全身都会痛，但是蹬一下才有办法呼吸，蹬一下就呼吸。如果腿断了不能蹬，很快就呼吸不顺，窒息而死。所以看到两个强盗还没死，把他们腿都打断了，强盗不能够顺畅呼吸，很快就会死去。跑到主耶稣面前，发现他已经断气了，兵丁为了试验拿枪砸肋旁，有水和血流出来，很多医学的研究和报告，那是真正死亡的证明，耶稣真的死了。不过有人这样说，耶稣没有死，只是昏过去，然后把身体拿下来放在阴凉的坟墓里面，空气流通清新，慢慢就苏醒过来了。耶稣苏醒过来，他想办法解开绑他的一些细麻布，解完之后把石头推开来，然后想办法一片冰钉没有看见就溜出来了。溜出来之后就走到门徒们那里去，然后告诉门徒他复活了，然后就骗这些门徒去传复活的福音。这是有一些十八世纪的学者就开始讲这种歪理，我们听了觉得好笑，他们觉得很有道理，说应该就是如此。兵丁忘记把耶稣腿打断，这是兵丁的疏忽，强盗腿打断了，耶稣所以还能走路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基督教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。第一，主耶稣要门徒们造一个谎言，说他复活了，耶稣没有复活，说他复活了，然后耶稣看着门徒们这样子乱胡言乱语的到处讲他复活，耶稣就很赞同继续这样，然后就变成基督教广传，而这样却能够有大能改变这么多罪人变成圣徒，却有大能影响这个世界，改变这个世界的文化，那这样子当然是不可信的，是一种揣摩推论的。耶稣真的复活了，耶稣在死后第三天按着他的预言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欢喜快乐，感谢赞美主。那么耶稣不但复活，他向门徒们显现，他首先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，然后向彼得显现， 然后向很多门徒显现，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十次十三次向许多人显现。耶稣复活显现带来门徒极大的改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耶稣复活了，他乐意向跟随他的人显现。不过请注意，不是像初代那样有形的显现，耶稣有形的向当时的人显现，这是很特殊的。到了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，耶稣算是最后一次向人显现，以后就很少很少的。在历代历史里面，耶稣不再向人显现。不过有人说他看见耶稣，那么问他看见什么样子的，大半的回答是看见大光而已，看不见耶稣的本体，不知道耶稣什么样子。耶稣向约翰显现之后就不再向人显现，可是耶稣却乐意在人心灵中给你显现，不一定看见什么，可是你能够感受耶稣的同在。为什么耶稣这样做？因为圣经说看见才信的不如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。当多马非要看见才信，非要用手探耶稣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才信，耶稣给他显现，不过跟他说一句，你看见了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我相信主耶稣是要把福气留给我们，没有向我们实际的显现，如果显现了，那就是眼见，那就不是信心了。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他，却因信他，能够爱他，有说不出来荣光的大喜乐。这是神让我们学习信心，信仰耶稣是复活的主，将来必定会见到他。今天在信心的里面，我们来跟随他。耶稣乐意向你心灵显现，不过也有很多基督徒说，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耶稣在我心灵中给我显现。可能你没有切切想见耶稣的心。为什么耶稣最早向摩大拉玛利亚显现，没有向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使徒显现？最早向摩大拉玛利亚显现，因为摩大拉玛利亚爱耶稣的心最深切。怎么知道他爱耶稣心最深切？他在天还黑的时候，天没有亮的时候，就到坟地带着香膏预备膏耶稣的身体。天还黑的时候到坟地是相当紧张，也有一点害怕的，不要说姐妹不大愿意去，连弟兄天还黑也不大愿意到坟墓那边去，这有一点古古怪怪的，等天亮再去吧。可是摩大拉的玛利亚爱耶稣的心真切，天还黑的时候就到坟墓，他怎么能够不怕？圣经有一句话说，爱里面没有什么惧怕。真诚爱耶稣，急着就带着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。玛利亚，摩大拉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在他身上，主耶稣把他赶出去，所以他过一个自由喜乐的人生，非常的爱耶稣。这是属灵的关系，千万不要误解。我刚才说 达文西密码这本书胡说八道最严重的，就说主耶稣是跟摩达拉玛利亚结婚的夫妻，不但他们是结婚的，而且还有后代，这个后代以后避免逼迫就逃到了高卢，高卢就是今天的法兰西法国。耶稣的后代逃到法国，有一些人专门保护耶稣的后代，这一些人中间包括了大艺术家达文西。达文西他画最有名的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秘密画在画里面。这个秘密在哪里呢？他说你注意看，在主耶稣旁边的，我们知道是耶稣最爱的使徒约翰，他说你注意看，这个约翰其实是一位女性，是摩达拉玛利亚。达文西是保护耶稣后裔团体里面的一份子，他就把这个秘密画在最后晚餐的图像里面。这是胡说八道，这是乱讲的。这胡说八道的东西居然很多人爱看，我是弟兄借我书看，所以我看了哈。为什么很多人爱看呢？已经卖掉3000万本，英文的，然后翻成各国语言，中文都有，已经出了1-2年了，达文西的密码。那更严重的是5月中旬要变成电影，在各地播放达文西的密码。如果你们去看这些电影，请你们记住，这部电影跟这部小说4个字的评语，大家说叫什么？胡说八道就对了啊，真的是胡说八道啊！他跟你乱编乱想象，真是不但胡说八道，有点岂有此理哈、啊！这有点对我们主不尊敬的一种描写啊！啊，那么好吧，我就不多讲里面内容了啊。如果你们不想看，就忘记，就完全忘记这个事情；如果想看，也就了解。这是错误的，他是乱讲的，编造的这些故事。那么不过玛利亚真的是爱耶稣的姐妹，那是真正的心灵对耶稣的敬爱，所以清早一个人就去找，然后别人都走了，其他妇女走了，彼得看一看也走了，约翰看一看也走了，他一个人不走，留在坟墓那一边，在那里还在寻找耶稣，还在哭泣，切切寻找耶稣。所以专心寻求他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什么？开门。寻找的就寻见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复活了，他也盼望在你心灵中向你显现。第一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第二，你真的寻求他的面吗？你切望见到他吗？如果你只是无所谓，马马虎虎，耶稣想在你心灵里显现，恐怕反而变成他在叩门了，你不肯开门，变成启示录里面3章老底家的教会。耶稣说，看啊，我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就开开门的，他要进来与我们一同坐席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愿你打开你的心门，愿你爱耶稣的心胜过爱世界，愿你爱耶稣的心胜过爱地上的财富，爱地上的享乐，爱地上的人事物。耶稣永远第一，然后有一个心切切寻见耶稣，盼望耶稣到你心灵中向你显现。主耶稣 必然会来到你旁边，必然会让你心灵经历他的同在。当耶稣来到我们身边，显现让你经历，也一定改变你。这些门徒们都被改变了。玛利亚忧忧愁愁哭泣，以后欢欢喜喜，成为第一个传讲耶稣复活好消息的人。他去报给门徒们听。以后彼得被耶稣改变了，三次否认耶稣的彼得到处传讲耶稣复活，一直在罗马的戏院里面被钉十字架。他说，我不配，耶稣正着钉，请把我倒过来钉。在罗马有一个礼拜堂，里面就挂着彼得倒着钉十字架，耶稣正着钉十字架，一边一幅图画。不但彼得如此，以后保罗也在罗马，他传讲耶稣和他的复活，被处死，因为是罗马的公民，不许被钉十字架，被砍头而死。门徒们一个一个被耶稣改变，一个一个都彰显神的大能，耶稣的荣耀。不过请注意，想经历耶稣改变，他的步骤是什么？耶稣是死、埋葬，然后复活、改变。凡希望耶稣改变我们的，要与耶稣同复活之前，大家告诉我，要与耶稣先同什么？同死，然后同什么？同埋葬，才有同复活。没有死和埋葬，没有把自己像保罗说的，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不愿意与基督同死，不肯让圣灵致死，向罪死，不肯向世界死，不肯向自我死，一切以自我为中心，为世界、为世上的享乐而活的话，你很难经验耶稣复活的大能。唯有死埋葬了。我记得当我参观埃及开罗的博物馆，有一个一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，他们挖出了一个三四千年法老王的坟墓，各样陪葬品都摆着展览，里面有一项很特别，就是很多西瓜籽，三四千年的西瓜籽，上面就注明了，今天把它拿着埋在土里面，还会再长出来变成西瓜。这真像主耶稣讲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什么籽粒来了。如果没有死，不会有生。要同死同埋葬，当西瓜籽的壳腐烂，里面就产生了生命的功能，里面就会发芽，就会生长，然后就会结出美好的西瓜。埋在神面前，当我们真诚这样埋葬，与主同死，你就会经历与主同复活那一个荣耀的大能。不是别的办法，没有捷径，偷机取巧都不行的。我听过一个故事啊，说有一对父子，爸爸跟儿子，是美国一个乡下人，种田的，从来没有到过大都市，结果就来纽约参观。第一个站是帝国大厦，他们站在帝国大厦下面看到电梯，惊奇的不得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，按一下这墙都打开了啊，哦，然后一墙又关起来， 哦，在那边看得很兴奋，哎，突然一个老太太按一下就进去了，进到电梯。过一下子没想到啊，电梯门一开，年轻漂亮小姐走出来啊，哇，真是奇怪啊，这个都市怎么这么多奇怪事情。这个儿子一直跟爸爸研究，爸爸说不要研究了，赶快把你妈妈叫来啊。如果这样的变啊，那不是真的变。如果你想经历耶稣大能的改变，一定要跟耶稣同死同埋，才有同复活的日子啊！亲爱弟兄姊妹，耶稣复活了，乐意向你心灵显现，要改变你。请问你要经历坟墓还是去电梯啊？坟墓嘛，不肯讲坟墓吗？啊，经历什么地方啊？那就是同死同埋啊。你的心真的向罪恶愿意死吗？向世界愿意死吗？向自己愿意死吗？真正是为耶稣而活吗？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荣耀。教会历史2000年来，太多太多这样的见证，没有办法详细讲，都是耶稣改变罪人变成圣徒，改变忧伤变成喜乐，改变软弱变成刚强。我也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叫做《奇异恩典》，作者约翰牛顿 John Newton， 他被耶稣改变非常奇妙。他是生长在水手之家，爸爸做水手，整天不在家，他就跟着妈妈，妈妈是虔诚基督徒，从小把他带到教会，所以就读圣经，就唱诗歌啊，很喜欢。没想到到了7岁左右，妈妈就过世了，结果没有办法，就跟着父亲上船做航行员，结果就到处漂流，学了各样的恶习，无恶不作了。等到长大的时候，他就加入贩卖黑奴，变成一个主要贩卖黑奴的人，唯利是图，真是心狠手辣。到了30岁，他有机会回到英国，就做海潮的观测员，但生活一样糜烂。不过同事朋友基督徒就把他拉到教会去，逼他到教会去，他就去了。他到教会的时候听到诗歌，教会的聚会让他回想起儿童的时候，妈妈带他到教会教他唱圣诗，他就很受感动，越来越受感动，以后圣灵感动光照他，真诚悔改认罪，把这几十年一切的罪过都求主赦免。他一面做海潮观测员，一面就到神学院去选课，就读，以后半工半读就把课程读完了。以后到英国圣公会申请做传道人，圣公会就接纳他做传道士，他很有恩赐，会写圣诗，写了很多很多的诗歌，那最有名就是《奇异恩典》，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他把自己的经历传讲，到处传讲福音，最要紧的信息是什么？他到处告诉人，我是一个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是一位极大的救主，极伟大的救主，到处讲这个。等到他年老了，有一点记忆力失丧，什么都记不得，朋友问他，你还能传道吗？他说还能，我只记一句话，我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。他说我就会这一句。以后生病快要死的时候，他说请你们帮我写墓碑，怎么写？我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爱我，拯救我， 使我成为一个传道人，我爱传扬主的福音。在病榻的危险的时候，一个朋友来看他，一个年轻人，他说，年轻人啊，我先去了，以后你也要来的，你来的时候来找我，到天上找我，不过你不要走错地方，不要跑到彼得旁边找我，不要跑到保罗旁边找我，这些大人物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到哪里找我？到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悔改的那个强盗边上找我，我在他旁边，我的罪是极其大的罪人，耶稣拯救我，天上我跟他在一起，耶稣改变 John Newton 极其的谦卑，变成一个美善的基督徒，到处传讲耶稣的福音，耶稣也一定能改变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常常切慕耶稣向你显现，爱耶稣的心胜过一切，跟随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，与主同死同埋，也必同复活。愿若歌众圣徒都是满了耶稣荣耀的圣徒，满了荣光的圣徒，向光照亮这个世界，使黑暗的世代都见真光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庆祝你的复活，我们盼望你常常向我们心灵显现，我们盼望你不断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这奇异的恩典。虽然我们都是极大的罪人，你都把我们改变成为荣美的圣徒，见证你的大能。愿主赐福教会中所有属你的人，我们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复活节，求主悦纳我们的祈祷，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